用牛肉们早安，很高兴有机会一起跟大家敬拜，然后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简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一起来敬拜你。主，真是因为你是那一位复活得胜的主，也是你呢，你是那一位给我们天父的，把天父的爱显示给我们看，把天父的恩典带到我们当中的主，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求主你在这里得到能够我们对你的敬拜，能够在天上享受我们的敬拜，也在天上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是看到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怎么样的来真是服侍你，怎么样的真正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个题目哈，我这个题目叫神的心意哈，但是下面呢其实有一个小的标题哈，就是基督徒门徒的使命。我曾经以前也讲过，就是我的岳父呢，这个是一个这个从军报国的这样一个英雄啊，他是从前跟日本人打仗的这个的一个军人，那他也写了好几本书，我读了以后呢觉得很受鼓舞，然后也觉得这个真是他这种的这个生命啊，好像真的就很伟大，然后呢因为时势造英雄呢，让他好像这个生活真的是好像值了，是不是？好像真的活了，这不是白活的啊。那么看了他这些书以后，我就很想去参加那个保钓的活动。开玩笑哈，没有去。那就是说，这个好像有一个使命感，或者有一个这个生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是不是？所以我最近几年也一直在想，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说我是不是要走这个全时间服侍神的一个工作啊，这样一条路，因为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很高尚的一个使命，是一个很高尚的一个工作。那结果我后来前几年有一个机会呢，就是到一个我以前去过的一个教会去这个interview 啊，他们在找一个英文部的传道人，所以呢我就去那里讲了几次道，然后他们也就跟我谈了很久。那么最后神没有让我成功啊，我后来这个去研究的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事实上我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使命感，或者说我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这个服侍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因为我当时注重的呢是一个想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然后呢有医药保险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样子家庭也就搞定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好好传道或者做什么啊。所以呢我现在知道那个事实上真的不是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要清楚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以后才能够来服侍神。好，我想看第一页啊，这个神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事实上呢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不是？然后其他的东西呢是次要的。所以他说先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优先次序，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先求神的国的神的义的话，其他的事情神会给你的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所以经过那个事情以后不成功以后呢，神也让我决定我必须要好好的祷告，也需要来清楚看到他要让我做什么啊。那我的结论就是说，目前呢神也没有让我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啊，那么所以呢也就乖乖去上班赚钱养家 OK， 然后呢这个也就留在这个教会呢好好的服侍神，那就学习侍奉就好了。所以至少目前是这样子啊。但是神也让我呢就经常在思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或者怎么样一个使命，有什么使命感。其实他给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很伟大的使命，不需要去保钓的啊。 那么我们坐在这里的大部分是已经是基督徒，已经是信主的人。那么而且我们称耶稣为我们的主啊，主就是主人，他是做主的。那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真的是把他当做主，或者说有没有在留意说这个主人要我做什么啊？或者说我们讲了神的心意在哪里，或者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使命，他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使命。那么刚才这个经节呢，就是说啊，我们要求的话，先求神的国和的义的话，其他东西会给我们。所以有时候可能想一想神的意思，因为我如果其他东西不足的时候，我就先来这里想想一下神的意思嘛，先来求一下神的国，神的意思，神应该就赐福给我其他需要的东西，是不是？从这里看好像是这样啊。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想法也不错了，其实你已经开始注意圣经的应许，耶稣的应许了啊。那但是我们既然就说到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话，我想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什么意思啊？这个东西，因为耶稣时常提到神的国，神的国度的话就是说神的管理，他的这个是他的范围，他要做的事情。神的一个国度的话，他要来管理，他要来统治。所以我们要想到神怎么样要来统治这个从前失落的这个世界，他要重新的得到这个世界，重新来统治这个世界。那神的义就不是人的义了，神的义就是只有神能够有的义，或者说神的这个完全的义。所以神的义借着耶稣带到了我们的当中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先求神的国跟神的意思，就是注意到神想要做什么事情，他要来重新统治这个世界，他要把他的意重新带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啊惊艳到神的意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标准告诉我们，我们的优先次序是要来思想神要我们做什么。好，但是呢，实际上对不对？实际上我也是基督徒，你们也是基督徒，那么大家扪心自问都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到底有多少时间是想到神的事情的，神的统治通常都是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我们在神来讲是柴米油盐的事情，我们在那忙着或者在担心着啊。所以呢，这句话是非常好，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担忧，因为呢这些东西都要给我们的啊。那既然我们想到说好，我们愿意哈，先假设我们通通都愿意，那么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下，我们到马太福音28章，下一页。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这一段呢，18到20节，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使命啊，所谓的大使命。这个时常都提到这个句子哈，大使命。那我们从16节看起哈，有一点看看有一点上下文。他这个是在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呢跟门徒在一起一段时间以后，最后耶稣快要升天之前的发生的事情。那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到山上见面啊。我们把这几节经文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意思是怎么样啊？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那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自己放进去哈。我们事实上也是门徒，对不对？我刚才前面讲说，我们是基督门徒的使命。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会说这个啊，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是门徒啊。好像门徒是比较更高级一点的基督徒，但是事实上啊。是一样的，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所以啊，对不起，没有这个层次的，所以你不能说你只是基督徒，你不是门徒啊。所以圣经里讲到门徒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是不是有跟耶稣有机会可以约定一起在某些时候在山上见面啊？ 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去退休会到那个 Santa Cruz 才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常也需要跟神约定一个时间，跟耶稣约定一个时间，可以跟他有面对面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我们 也应该有这样一种的生活，跟耶稣约好。那山上呢就是比较安静的地方嘛，比较能够专心的地方啊。那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好了，所以见了耶稣以后呢，我们跟耶稣见面的时候要做什么呢？是先就赶快把我们的困难都告诉他，但是这里不是哈，他就先是拜他，所以是敬拜。所以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呢，从敬拜开始。刚才我们的诗歌都非常好哈，我们在神面前敬拜他，把他高举，称他做王，称他做神，这个是非常好。所以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就算我们不是很会唱诗歌，或者说也没有人替我弹琴，但是敬拜是一个心态，对不对？我们对神碰到神的时候，遇见神的时候，是跟他一个敬拜，这个是主要的部分。但是你看啊，这个地方写还有人疑惑，这些人是什么人？十六节，耶稣的门徒，所以表示这里面有人是迷惑的，或者说是不还是怀疑的。对，他怀疑什么？可能怀疑耶稣到底有没有死，或者说事实上他其实没有死，后来又或者又怎么样啊？所以耶稣的门徒里面到这个地步了，都还有人在疑惑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常常有疑惑的，对不对？我们也常常是有的时候就好像信心不够了，我们有时候呢在某些事情上好像又不相信了，只能相信一部分的，另外一部分就不能相信了啊。这都是我们时常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话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的。这些人看到耶稣了，看到耶稣复活以后还看了40天的人都还疑惑，所以呢我们 it's okay， 我们疑惑 it's okay。 所以耶稣对疑惑的人是怎么样？如果你去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讲到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啊。然后呢他对那个多马是最疑惑的人，对不对？他起先没有看到耶稣，后来他就说我除非看到他，然后还要摸他那个钉痕我才相信。就后来耶稣碰到以后，耶稣有没有就当场骂他一顿，说你看你这个笨蛋怎么回事？没有，耶稣做什么？请他来看。耶稣说你要不要看，你来看啊。所以耶稣是一个很体谅我们的心情，我们会有疑惑，我们会不相信，我们会有侥幸的时候，耶稣的反应是一个你来看吧，你来看是真的，你要相信，不要怕。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鼓励的啊，或者说不要自责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会侥幸，我们会软弱。那么18节，耶稣近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也是说你要相信我，因为呢神已经让我胜过死亡，让我复活，完成了这个父神叫我来做的这个使命，那么证明了他是这个天地的主宰啊。神也让他现在真的是要掌管整个宇宙万物。所以呢我们这个能不能相信这个啊？我们像这些门徒一样愿不愿意，能不能真的相信他就是这个掌管宇宙一切的神，还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些疑惑啊？那么要相信神，也要有信心，那我们也彼此来鼓励。好了，那我们进入这个19节了，这里开始看到这个大使命了啊。所以他说，所以你们要去，有个所以的话呢，表示前面就是因为嘛，对不对？他这里说到所以，那表示前面有原因了。所以这个所以要去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这个是一个去或者差派。那么为什么要差派呢？因为就是因为18节， 十八节说到，所有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啊，主耶稣是这个真正的老大，啊，主耶稣是真正的老板 ，OK， 他说的才算，对不对？所以他说我现在是 in charge， 现在是真的要听我的时候了。奥巴马跟 Romney 都算不了老几，是不是？他们 promise 一大堆东西，谁知道这个到时候会怎么样？但是主耶稣的 promise 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虽然我们基督徒都已经归入神的名下，哎，我们也算是他的门徒，所以门徒的真的是需要看到老师或者说这个主人呢，到底要吩咐什么？所以这里很清楚是一个吩咐，是一个说，所以你们呢，你们就是门徒啊。那也就是我们啊，你们要去使人做这个啊，做我的门徒。所以呢，这个去也是很有意思啊。我们先研究一下，去的话就不是要来嘛，就是去就是要出去啊，要过去啊。那这个去呢，事实上也跟耶稣本身呢。的去是很相像的，因为他从高天宝座去到人间，他出来，他去到人间，他去到一群这个低下的地方，啊，他去到世界上来，他去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他成为肉身，他本来不是肉身，他成为这个人的身体，他限制他自己，啊，他成为肉身，那么进入人群。而且进入这些一般人都看不起的人，是不是？耶稣最关心的就是一般人都看不起的人啊。那他进入这些人里面呢，把神的爱跟神的性情表现给人看。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使命呢，是一个要去，必须要去，不是等人上门就好啊，要去到人群当中。不是说我们教会有很好的 program。很好的节目，那大家就来，好像餐馆卖东西一样，很好吃，所以大家都来，好像不大一样。是这个是要去，要活在人的当中。耶稣就是活在别人的当中，然后还被人家说他是这个跟罪人做朋友，是不是？但是他是活在人的当中，把神的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也是要去。好了，那。去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我们都要变成宣教士，要去非洲传教给土人，这个才叫是去啊？很肯定不是啊，因为呢，这个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话，不可能都去做宣教士，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能都去做牧师、做传道人，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去的话，就是到去到我们周围的人的当中，去到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我们要去见证，把神的爱、把神的性情见证在人的面前。那这个也不是一个很不自然的事情啊，我们慢慢来看一下。那么去了以后要做什么？他这里提到的是说，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要施洗。那么施洗，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已经受过洗，就是说我们与主认同，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能够与主认同，是归入他的名下。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小字，就是说这个施洗或作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哈，我觉得这样也很好，让我们看到说让人归入神的名下。那二十节呢，还要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么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有没有明白耶稣的吩咐，我们自己有没有听到耶稣的吩咐啊。我自己先要明白跟听到以后，我才有可能我自己先遵守。我自己没有遵守的话，我怎么能去教别人，去教训别人，或者说是叫别人来遵守啊？这个就是说，我如果是身教不如言教不如身教，我自己必须要做，是不是？不然不可能可以教训别人。那么怎么样才能明白耶稣的吩咐呢？ 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是不可能明白的，我们只靠来听一篇讲道也是不可能明白的，所以必须要真的是要花一点功夫来读神的话，因为呢，神的吩咐呢，耶稣的吩咐呢，都在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必须先来明白，才可能去教训别人，帮助别人。好了，所以这个地方，等一下哈，好像看起来太简单一点。他说去，然后一去以后呢，万民就会做你的门徒了，就做了主耶稣的门徒，好像太简单了吧？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让人信主实在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对，而且这个很多人各种问题多得不得了，很难很难传福音的。但是呢，我们来看马太为什么是这样写哈？我觉得他并没有漏掉主耶稣当中有一些什么很重要的这个指示，怎么样传哈，并没有漏掉。那我建议呢，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当时啊，这个时候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主耶稣是个复活的主，他刚刚已经复活，而且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他差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呢，是要吩咐他们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呢，这个是他这个天地的主要做的事情，必须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呢，在他来讲呢，你照着我的吩咐去做呢，这事情要成就，就算不成就呢，他负责，因为他做主，是不是？他是说了算。而且我们其实也知道，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人信主，不是我们能讲什么啊，也不是我们能够把人说服了以后呢他信主，只有主耶稣自己的大能来感动人之后呢，才有可能人来跟随他。那另外一个原因我来建议的话，就是说在二十节的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线索，就是说这个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我们去这样子去传福音的时候，或去见证主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们同在的啊。我们做主的见证，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他的力量的话，是不可能做成。所以这就是我说我提到的原因，一个是他是要负责任，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已经说他要跟我们同在，一起做这个事情，不是我自己去做啊。那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下一页，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个也是记在耶稣升天以前说的话啊，这是路加记载的，所以呢，这句话呢，这个马太没有写，但是路加写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他凡我，他说这个，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会有神的同在呢，有耶稣的同在呢，表示呢有圣灵在我们身上。他提到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会给我们同在，那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来见证。所以这里就让我们清楚看到神的耶稣的同在是什么意思。耶稣同在呢，现在呢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好，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圣灵就是耶稣的灵，所以他与我们同在。那么请问你有没有感觉到圣灵与你同在呢？或者你有没有感觉到有大能呢？有这个不可抗拒的这种能力？好像有不是常常，或者是有时候没有啊。那我也建议可能有三个原因，为什么没有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相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这回事儿。OK， 就是就像耶稣复活以后，有人在那儿有疑惑，他有疑惑了，就不能相信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所以我心里到底能不能相信有圣灵，也是个可以疑惑的事情。说不定我根本就是没有真的相信呢圣灵在我心里， 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一个东西的存不存在跟你的信心很大的关系的，啊，很大的关系。那么，如果是不相信的时候的话，这个事情绝对是不能够发生的，不存在。因为我们事实上是大部分的人哈，是对灵界的事情是比较不敏感的，或者说不习惯的，不习惯的。所以这个圣灵是一个属灵的事情，灵界的事情，你不习惯的时候，你是不晓得这个事情的啊。但是有些地方的文化里面，或者有些地方，比如说泰国哈，那个我们的李彦如姐妹宣教士。他回来的报告就是说，在泰国的地方，因为拜鬼神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种灵界的事情呢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呢，一知道有基督徒去了以后，这些其他的灵的这种攻击也都很明显。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不能不承认是有，但是因为我们不习惯呢，可能我就不太相信，不太相信，结果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圣灵。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因为我们太少读圣经了啊，我们的这个资料库里面啊，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资料。因为圣灵的工作经常是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一些东西，所以我的资料库里面是空的时候呢，圣灵没什么东西可以来用，很难用这个空白来提醒我们东西啊。所以呢，必须要这个读经。那我们教会有读经计划表啊，先生弟兄花了很多时间做读经计划表，一年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那么我自己也在读那个，但是呢，我跟大家也承认，我没办法每次都读到，所以我就是哪一天读了我就勾哪一天，我不回去再补的。因为你补的话，你就一直觉得你补不完了，所以就后来就干脆不读了。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那一天我读了，我就勾那一天的啊。所以请大家尽量是能够有办法的话，就是读经，因为你没有经文的在你的资料库里面的话，圣灵很难工作啊。这是第二个，你也很难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就是靠神的话，神的你传神的话，不然你是传什么东西了？第三点呢，我的建议呢，有可能呢，是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主，圣灵就是耶稣，就是这位天地的主在我们身上。那我已经有了圣灵，有了神的话，我资料库也都满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也神也感动我要做一些事情，或者感动我叫我不要做一些事情啊，这个话不要讲。那我也想到了神的话了以后呢，但是呢，因为我自己的意识太强的时候呢，我就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啊，不愿意圣灵感动的时候呢，我就豁出去，我就照我自己的做啊，照我自己的方法做。那么神呢，事实上是不勉强人的，神是希望我们都是这个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他的。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不听圣灵的话的话，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呢，就越来越听不见，就会越来越听不见，越来越听不见以后呢，你也神也不勉强你的。如果我们真的是神是特别爱的话，神会来勉强你，就像这个扫罗哈，扫罗是一个被神勉强他信主的人。但是我们如果是没有他这样子特别的呼召，特别的这种神的心意的时候，很多时候神是不勉强我们，那就糟糕了啊，所以就不好。所以我们事实上要自己来反省，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真的是要求圣灵来提醒我们，告诉神说，我如果有这个违抗圣灵的话，求你继续来管教我，求你继续来光照我，来管理我，不要放弃我。这是我们要对神的一个心态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的时候，他不会勉强，而且我们就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失去一个经历神大能的，没有享受到神的这种在神的里面的一种喜乐跟满足。 我们跟圣灵如果愿意顺服圣灵的话，其实可以真的是尝到很多很多神的一个带领啊。嗯，我自己很多经验啊，因为这个服侍神的这个道路里面，有一些时候呢，事实上就像我现在在讲到这个事情一样啊，这是经验圣灵的大能。因为靠着我自己的话，事实上是真的是很很没有办法的。我是一个很不会这个整理讲章的人啊，讲可能还行啊，因为我不太怕羞的，所以还可以讲。但是要把这讲章能够整理好，在40分钟之内把东西讲清楚，这是我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每次在准备的时候，都是像是这个怎么说，像是这个拔牙齿一样啊，是非常很痛苦的事情啊。那但是呢，我知道神有大能。那么我也信任神呢，神能够帮助我做成这个事情呢，然后就赶快就是硬着头皮去做的话，还是可以做成。所以就是说要经验到神的大能啊。好了，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情形啊。还有，对不起，最后一点，这个回到刚才那一页哈，最后一节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说世界的末了呢是一个期限，所以这一个计划呢，这个大使命的计划是有期限的，到时截止的，有截止日期的，会过期的啊。所以表示呢，这个我们只能参与这一件工作到一个地步。那这个世界的末了是一回事，还有另外一回事呢，就是我到底能活多久，这是另外一回事啊。我的日子，我的末了是什么时候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计划呢是有限期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参与的时候呢，可能会过期，会错过的啊。到了，就算我们以后到了天上以后呢，到了天上就没得做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啊，所以就没法参与这件伟大的使命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求神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你的使命是什么？你活在世界上，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你渴望有一个让你有很有使命感的一个生命吗？那我也是有时候也很羡慕一些人，为了他的专业啊，或者说他的兴趣啊，能够有一个专业或者怎么样哈。我就如果我是一个可以弹钢琴的人，去做这个钢琴家的话，我会非常享受啊，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或者很喜欢钢琴，但是我不会，所以我就很羡慕这种人啊。但是那么或者说自己有兴趣开公司啊，自己做生意，而且是做的他喜欢做的事，这都是好像很有意思啊。但是我们一般的上班的人，我现在已经又变成一般上班的人，我们一般这种上班的人呢，或者说家庭主妇，我也做过啊，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好像没有什么这种使命感可言，对不对？不过呢，我们从主的话来看呢，实际上我们信主以后呢，每一个基督徒神都给了我们这个又伟大又能够叫我们真正得到喜乐跟满足的这个使命，其实有的啊。耶稣没有在这里说是给传道人的，他没有说只是给11个门徒，因为他说你门徒要去再去叫人做我的门徒，所以是他去叫人做了门徒以后，这些门徒再要去叫人做门徒，所以是每一个门徒都要去啊，所以我们都有这个使命。所以你的使命呢，就是你的信主的这个故事，今天这个新的你，你怎么样从这个罪恶黑暗里面被神拯救出来，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可以跟天地的主宰来合作的一个见证，这个使命。那我们看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个事情，这经文已经解释好了，解释完了。那第一步刚才提到一点，就是我们要做门徒，要使人做门徒，是不是？他说使人做门徒，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门徒？第一个， 耶稣是不是真的是我的主，还是我们看事情是有分类的啊？有的事情呢是不归神管的，工作上可能这个事情呢不是一定是归神管，工作有工作的一些潜规则啊，公司里要玩一些游戏才行，不然的话搞不好关系。那么报税的时候呢，神也最好不要管，因为呢这个税务呢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税务呢，这国家赚了这么多钱拿去打仗什么，这我不同意，所以呢我要有办法来逃这个税，这是我对神负责就好，我就是对政府是，所以这个东西呢也不一定神要都管到我，管小孩的东西呢也不一定是要完全照神的方法，因为呢我有其他的看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变成是这种很多潜规则，要看人说人话，看鬼说鬼话，但是神要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真的一个门徒，真的是门徒的话，他真的是主的话，我们一切都要听他的，所有都要听他啊。我们刚刚讲到说报税这个事情，是圣经很清楚说，你现在的政府现在的做官的是怎么样，你就是顺服他，是不是？该这个该杀的税，该他的就是他的，该归神的就是归神的，所以这个东西圣经是很清楚的。那管孩子也是，圣经很清楚说，我们就是不要惹孩子的气，要照着神的话来管教他。所以我们是不是照神的话管教他，还是说我照我的方法管教他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多不同的方面呢，我们怎么样来看，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神的门徒，是不是真的愿意把他当主啊？那我们圣经已经说到，虽然说我们觉得说行为是次要，但是我的心态是最重要，但是呢也很清楚说到，没有信心的行为呢，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死的，所以我们的行为就表现出我们的信心，所以表现说我们对神的一个忠心啊。所以我们要自己来反省说，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门徒，那么我们也是不是真正相信耶稣所吩咐的一切，耶稣说他是死里复活的，我真的相信吗？我有疑惑吗？啊，那保持呢做一个基督的一个人，其实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基督人，变成一个基督的生命在我的心里。还没有开始讲道理之前呢，你这个人就变成一个人别人的一个见证。啊，为什么主耶稣没有说在我们信主以后就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啊，就把我们就撤到天上就完了，反正已经信了就撤走了啊？那因为主要是因为呢，这世界是非常黑暗的，所以我们这些得到生命的光的人呢，是要来参与他这个拯救黑暗世界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来参与这个大使命，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说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吧？这句话常常在讲，但是呢是很快乐的事情，帮助别人啊。但是跟神在一起帮助别人呢，让人能够认识这位真神呢，这是更能让人鼓舞，而且能够让人又有喜悦又满足的一个使命啊。那么我从前有一个机会，就是在同事里面跟人传福音。那有一个同事，他原来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我有表示过我是，但是并没有什么机会好好跟他解释，也没有跟他传福音。但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也看到我的为人，所以这个就是说好像有个种子在那里。那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已经不在一起工作，有一次他就找我，他就说我记得你是基督徒啊，他说你能不能解释，把圣经解释给我，你们到底信什么。说哇，有这么好的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所以我说当然可以，我们赶快找个地方见面，我来跟你解释。所以呢他就跟他解释以后，他就信主了。 他就说我愿意相信啊，原来是这样子。他说我是天主教长大的，但是呢完全不懂这到底是救恩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一直以为要我一定要这个守很多规矩，这样神才会爱我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救恩要讲清楚呢，第一我们自己需要清楚，你知不知道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需要自己知道这个救恩事实上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刚才那首诗歌讲的何等的恩典，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不是一个我们能够得到的，不是能我自己要去，我要做得很好，这样子神才爱我，才给我一个恩典，这个是完全是反过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对这个救恩，对神的爱，对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清楚，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对别人有帮助。所以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呢去啊，我们去了以后真的是能够很自然的，如果能够自然的让圣灵做主，把这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就是神要求我们做的，就是这样子。那至于说有没有机会讲，这个圣灵也会安排时间的，也会安排机会。那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去中国的飞机上，就是这种东西你也不可能说等他先认识你，看了你的为人，然后呢以后再找你问问题吧，就坐在旁边，就这个十个小时就坐在旁边。结果呢起先坐一个地方，后来有人说我需要跟你换一下位置，好吧，换呢我就说我怎么好，没关系啊，我一个人坐嘛。就换了以后呢，来了个人，是一个非常坐立不安的人啊。后来我才发现他是一个原来上了手铐的，是被遣送回中国的人，因为他是偷渡的啊，偷渡的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几年了，结果被抓到以后就要送回去，但是心里非常苦闷，非常苦闷，牢骚一大堆，所以就跟我谈啊讲啊讲，那我就听啊听听听，然后我就有机会就问他几句，我有没有听过教会啊，有没有就探了一下，结果发现他说他在德州也去过教会，也去过教会，那我就大胆就开始跟他谈了，我就说那你有没有读过圣经，很少读圣经，开餐馆所以没有读过，所以我后来就说那你既然现在是回去了，那你也没什么办法，我说你回去以后也要想怎么样啊，我说你要好好的认识神，这位神是真神，你既然已经相信他的话，你就，所以我就趁着在飞机上，我就帮他抄了大概十几处的经文，然后就让他带着，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圣经，就让他带着，我说你回去以后找本圣经自己去读。所以这种都是神的给的机会，不是说我们要特别去做什么才算，真的是很多时候你预备好的话，你清楚神的救恩，你知道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之后，你愿意被圣灵管理的话，圣灵可以用你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在神面前愿意的心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随时活在圣灵里面啊，要知道有圣灵在，然后也要来顺服他的带领。你想想看，我们这一群人现在有五六十个人都有圣灵同在，这里的这个能量是有多大的能量在这里？就算你一个人坐在 Starbucks， 只要你是基督徒，那个 Starbucks 就不一样，就是有圣灵在的地方就是不一样。我们要真的是要想到这个神的同在。好，那么我们也都碰过一些这种推销东西的人啊，怎么样的人很会推销东西？最成功的推销东西就是他自己亲身用过，而且对他来讲很有帮助的东西，对不对？这种人呢，他的推销就是最成功。那么就是这种什么直销啊，什么上下线啊，什么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去使人做门徒就是这个意思。你去找人做了门徒以后呢，他经历了以后觉得很好，他就再去找人做门徒，就是这个意思啊。 只是没有那个回扣而已。其实是有的啊，其实神是很祝福我们，我们的回的就是真的是这种使命感，这种喜乐，看到人被神帮助，原来是苦闷的人现在被神解救以后，实在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愿不愿意呢，常常来经历神，我们愿不愿意让圣灵来工作，让我们经过他，让每一件碰到的事情都经过圣灵来生活，来见证。如果愿意的时候，这种见证很容易做的。就像在家里，其实在家里好像不大容易啊，因为自己人嘛，干嘛这个。可是自己人的麻烦就是自己人常常就是这个拉不下脸了啊，或者说是就是很不客气的或怎么样。所以自己人呢，就像我在家里有时候跟小孩子的问题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觉得我要有我的尊严啊，我说了就算，因为我是不是我是老大，我是这个家的。但是呢，现在小孩比较大一点呢，他们很多时候也有意见，那么而且他有时候意见是对的，最讨厌就是他是对的，他意见是对的时候呢，那我是要怎么反应？这个就是说，我要说，我说了就是算了，就是不能怎么，或者是说这个你懂什么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个很自然的是想这样子去，因为他对我好像不太尊敬嘛，这个怎么可以对我的有意见呢？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神的里面之后，我们就有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不一样啊，你就会开始想到说他的意见，他并不是说要特别要来反叛你，只是他有他的意见，那我愿不愿意好像耶稣一样，我愿意低下我自己，来到人群当中，来到这个小孩的当中，听取他的意见。这个是去，就算是在自己家也是去，你去到人群当中，你愿意让人看到耶稣的生命在我身上的改变，这个是去，这个是可以，我们真的是可以选择的，很多时候是可以选择的啊，在神的面前可以操练。好，那我们现在讲到我们这个团体，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是一群有圣灵的人，一群耶稣的门徒在一起，所以这个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跟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刚才那一节使徒行传哈，讲到我们要得到能力，要把这个传出去，这个把对这一讲啊，那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团体啊。我们如果看到一个早期的教会的时候啊，下一页啊，早期的教会对不起，是不是还有没有啊？对，这里哈，早期的教会呢，在耶稣升天以后，教会是这样一个情形。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他43节是众人都惧怕啊，看到教会的人会惧怕，你看有这个反应。因为呢，他们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然后有很多这个他们在一处凡事公用，卖了田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每天同心合意，在店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然后他们又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常常提到希望教会增长，教会增长事实上不是我们去努力去做很多这个去做广告，或者说去这个发什么什么奖品或者什么东西抽奖，或者是神主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啊，所以这个得救的人是从主来的。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成为像这样子一批人，并不表示我们要去卖了田产来那个哈，交给教会，我也没有什么田产可以卖。问题就是说，心态的问题，我们一个在一起的一种心态，我们如果能够我们的一起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能够像这里以前的教会一样的这种真诚的一种互动，彼此的帮助，我们对神的信心敬拜赞美啊， 还有神迹奇事，其实我们当中有神迹奇事的，你只要来我们的祷告会，你就知道我们有神迹奇事很多，而且陈牧师那里都有记录，我们的祷告里面神怎么样来听我们的祷告，这都有记录的。那么在困难里面大家怎么样一起来面对，在对人生的一种盼望，然后彼此的一个接纳，彼此的相爱，这种的一种互动的这种情形呢，外人看到以后呢，是要不就是说惧怕，这个惧怕其实原来是 awe， 就是说很稀奇啊，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有这种一批人的啊，怎么会能够这样子在一起，因为通常人多的地方就是容易出问题，但是如果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大家都愿意在圣灵管理之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另外就是说得众民的喜爱，外人看到就喜爱，然后主将更多的得救人加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一起，是可以往这个方向来祷告，我们也往这个方向一起来努力来操练我讲的这个其实并不是一种好像高级基督徒的生命啊，刚才已经讲过，这个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基本计划里面，不用另外加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个 potential， 都有这个潜能，都能够进入这个神的大使命里面啊。因为现在卖东西都是很虚假嘛，都有基本计划，然后呢过什么又加多少钱又可以什么，我们这个全部包括在基本计划里面，只需要大家要来去启动这个圣灵的工作，你要去启动这个大使命，我们需要经常愿意来做一个基督人，属于基督的人，能够把我们自己活在人的面前啊，请退回一眼那个约翰福音，这个耶稣他的应许啊，就是说我们要如羊得生命，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呢，就是我们如果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有一个使命感，我们就会有一个更丰富的生活，也会让我们达到人生的目的，我们人生的喜乐跟满足。没有比这个在神的计划里面完成我们的生命呢，是更好的地方。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能够回到神最初设计人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以后，是一个最满足的一个人生啊。好，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操练基督是你的主吗？基督是天地的主吗？你相信的话，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操练。那你不相信，你还有疑惑的话，我们也鼓励你不要疑惑，要相信，因为呢，实在是有太多的见证，看到神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一起来在生活的圈子里面，成为基督生命的见证人，来看看神要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在教会里来建立他的国度，能够加给我们更多得救的人，我们一定会惊艳到这种喜乐跟满足。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个最后的诗歌，我们再把那个何等恩典唱一首。我原来没有看清楚，所以这个 在乎我，真的是要赞美他。我的恩典的真的门徒，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也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掌权，然后时常充满我们，让我们真是被圣灵来带领，也让我们清楚救恩恩典的真理，让我们对周围的人能够也有同样的恩典，也能够有同样的接纳，让我们把你的爱能够带到人间，在我们自己的小小的这些圈子里面都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也求主真的是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能够惊艳到你的这个伟大的使命所带来的喜乐跟满足。感谢赞美主，因为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要我们在你的救世的大使命上有份，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分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再唱一次副歌。